感谢你们今天能够参加，感谢主你们能够参加今天的主日敬拜。我注意到今天我们讲到时间有限，但我也不得不说今天所要讲的这段经文的困难和严肃性。我本来想将这个信息分成两段，但由于这个信息的本身原因，我无法这么做，所以我可能将今天的信息缩短一点，但我还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个信息。你们手上有今天讲到的概要，但我可能会节选一些，挑重点讲。今天的题目是罪和刑罚。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去阅读并思想，使我们认识他的旨意并相信信靠他。如果神没有将这一切向我们启示，我们自然不能明白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若按自己的意思是无法认识神。因此神借着圣经将他自己向我们启示。当我们理解圣经的经文时，我们知罪并相信神的应许。主赐给我们教师、牧师和传道人，引导我们对圣经有更清晰、更深入的理解。这些人被呼召来做这一项神圣的工作，认真学习圣经，并求圣灵赐给他们属灵的见解。这是我过去30多年来每一天的工作。一年365天。我几乎都在教会，每一天我都花上，我每一天都在认真学习圣经，这是我三十多年来的工作。在查经班中，我将我的侧重点一直清晰地表达出来，并且尽我最大的努力准备每周的讲道。但我必须承认，有些经文比其他经文更挑战，具有挑战性。有些经文比其他经文更挑战我的思想，推动我的极限。作为传道人，有一些经文我也根本毫无头绪，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尽量避免他们。我向神祈求智慧来明白，与此同时我的责任是传达神全部的旨意，不是节选我喜欢我想要讲的，而是神全部的旨意。所以在主的恩典中，我尽我的能力，尽我的所学来理解这些经文。有许多难解的经文，比如在扫罗王统治期间引堕女巫的故事，就是这样一段难解的经文。在我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几乎是不断的祷告，尽心尽力的学习。还有几个星期前，我从列王记上22章讲关于谎言的信息。这几仅仅是几个难解经文的例子。我说这些的原因是因为我准备讲一个更难的经文，如果主不帮助我，我就一点也无能为力。我曾多次读这段经文，但并不敢去想其中意思，因为我觉得难以理解。
because it's too hard. However, I do not want to leave this particular passage without.
我甚至想要跳过这段经文，然而我不想将之置之不理。我过去祷告，并且现在还在祈求主光照我们的思想，为他的荣耀去理解这段经文。如果我所讲的不足以满足你，希望你稍后进一步的思想，并与我分享你的见解。愿主帮助我们理解他的圣言。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拜访我们，或是刚刚接触基督教，请你原谅我，因为我们今天要学习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你第一次读它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不愉快，但我希望你仍然能够听完这个信息。首先，让我从大多数读者的个人印象中总结故事的概要。我希望你们事先读过这段经文，因为我有发 email 给你们，让你们做准备。大多数人读这段经文的印象是这样的：有些无知的小孩，有点幽默的戏笑先知以利沙。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被这些小孩子戏笑，非常难过，尤其因为他们讽刺他说是秃头的。这些天真无邪的小孩在伯利特的郊外玩耍，他们对以利沙说：“秃头的上去吧。”这位老先知以利沙没有考虑到这些孩子的年纪和幼稚无知，对他们感到非常愤怒。带着这无情的愤怒，他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然后林子里有两只母熊跑出来，把42个孩子撕裂了。文中没有说当场一共有多少个孩子，所以我不知道一共有42个还是不止42个，而其中42个被杀。正如你们现在所能感觉到的，许多人在这世上以最严厉的批评控告神，甚至我们觉得从字面上理解它是一个挑战。神怎么会做这种事呢？大卫·辛普森想到这个问题，他以更细腻微妙的描述这件事，他说：“这是强调耶和华重视他先知的福祉和尊严，但叙述中反映出关于神的概念，再次反映了宗教和伦理发展中一个相当粗糙的阶段。”我们如何能相信这位神呢？派熊去撕裂或吞吃小孩，这些孩子可能还是幼儿，因为无知戏弄一个外表在他们看来很有趣的老先知，不是童言无忌吗？他们犯了一桩应该被熊撕裂的严重罪行吗？神是如此残忍吗？神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圣经的信徒确实很难从这些严厉的评判中捍卫神的荣耀。对这段经文有不同的解析。在仔细学习经文之前，我们需要仔细考虑各种观念、观点和解释。首先，我们大家可以想到，自由主义或高等批评家通常否认此事的历史真实性，因此他们不介意说这段经文可以从圣经中删除。自由主义和高等批评家觉得这样的事情不可信，就可以删掉。因此关于旧约圣经的讲道 乔治·史密斯教授说，没有任何派系的批评家否认以色列和他做先知服侍以色列。因此关于旧约的讲道，一些名人是这么说的，其中巴克斯特说，也许在旧约中没有任何事件引发比这更多的批评，主的敌人把它当作反对圣经，声称是神的圣言中的一块王牌。最近一位年轻大学毕业生告诉我一个朋友，单单这件事就足以让他反对圣经。我们只能相信神会派雄狮冲刺小孩，只是因为安抚一个被孩子天真戏笑激怒的人。许多人都公开不相信这件事，所以许多人公开的不相信神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嘲笑的态度是嘲笑这段经文的真实性，是许多拒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人的态度。第二，有一个更字面的观念，这种观点认为圣经叙述是按照神的旨意，将之看作一个神圣的审判。其中一个评论家说道，唯一必要说明的是，在伯利特盛行的罪恶公然地表现在这孩子的戏笑中，这些孩子知道伊丽莎，他们侮辱伊丽莎作为神先知的人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伊丽莎咒诅孩子的目的是为了捍卫因他人格受辱而伤及的主的荣耀。耶和华是咒诅纯真，为父母的罪惩罚他们的儿女，以及对他圣洁尊贵产生一种有益的惧怕，震撼全城。罗林森这样评断这段经，这样评价这段经文。他说，这是对全民有关神圣审判的震撼说教，一篇如雷响彻在父母母和人们心中的教训。在接下来再继续讲这段经文之前，我要将我的立场明确向你们说明。我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我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其中所写的一切都是神的话语，所有内容我都尽可能按其字面意思去接受并相信。并且列王记下二章中记载的事件是一个历史叙述，我相信事情是真实发生的。重要的是对他的解释，如果如经文中所说的，那是领导孩子的刑罚，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现在让我们要进入历史背景来看这段经文。那我们来思想历史背景。首先，我们从列王记第二章的大部分看到，以利亚被接升天。以利亚被接升天，以利沙成了他的继承人。以利亚是神的大先知，被神接去升天，以利沙成了他的继承人。主赋予以利沙能力，以利沙能够行神迹，他分开约旦河的水，并治好了耶利哥的水。之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一悲剧事件。从第三章开始，我们发现以色列在邪恶君王统治下邪恶的属灵状况。 其次，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有一件事我们不应该忽视。以利亚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中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在列王记上二十二章，正如以利亚所预言的，亚哈被杀。列王记下一章讲到亚哈的儿子亚哈谢作王，他也是一位像他父亲一样邪恶的王。他在第一章的时候就死于疾病。在此期间，他对主的先知以利亚傲慢的态度，使主的审判临到他的士兵身上。这事也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一章。我们不应忽视的是，以色列没有任何灵命修复健全的迹象。神派了一个大先知以利亚到以色列，一个罪恶的以色列。以利亚在以色列行了大神迹，显示真神的工作。然而，以色列出了一位像以利亚这样伟大的先知，并行了许多神迹，但他们仍然拜偶像，犯罪得罪神。同时，我们如果看一看《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三到十四节，记载了以色列可怜的属灵状况。这里以色列，《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但神说，不然我还留下七千个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人。显然整个国家都离弃神，只留下这七千人和以利亚未曾向巴力屈膝。这七千人是隐藏在人群中，这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属灵状况。他们拜偶像，仍旧在拜偶像。在神的眼里，以利亚完成了的工作，现在由年轻人以利沙继承。实际上，这是一个危险的位置，充满了沉重的责任。经验不足的以利沙被留在叛道离教、不断恶化的国家里。以利亚被神接走，这责任和重担就交在以利沙的肩上。以利沙不知道该怎么做，但神赐给他力量，他也行了许多神迹。从约旦河畔，以利沙回头走他与利亚城一起走过的路程。他首先停在耶利哥，行了一个神迹。然后从耶利哥，他走到伯利特。如果你看一看地理，你就可以想到耶利哥是处在位于地中海水平以下约1300英尺的地方。耶利哥位于地中海水平以下约1300英尺的地方，而伯利特位于水平以上约2000英尺的地方。 所以从伯利特到耶利哥，你是下坡的路，然而从耶利哥走到伯利特是一个上坡的路。对于这样的一个旅程，戴维斯对这个旅程做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简洁的圣经叙述很容易使人忽略这一点，我们需要带着想象力描绘出严峻的现实。一个年轻的先知徒步走过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那是一场炎热而疲倦的旅途，并且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和意识到自己对未来的任务难以胜任的担忧。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下，以利沙一步一步向上上坡走到伯利特。我们应该了解一下伯利特，从历史背景下更好地理解整个事件。伯利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若我们简单地说，伯利特在许多世代中一直是以色列背道叛教的中心。伯利特的堕落始于邪恶的耶罗波安王统治时期。耶罗波安造成以色列的12支派分裂，为了彻底遣散分裂出去的支派，他下令叛变的支派不应该继续在耶路撒冷敬拜。这些人，以色列12支派虽然分裂，但是他们仍然需要来圣殿敬拜神。所以耶罗波安王为了阻止这些分裂出去的支派再回到耶路撒冷敬拜，为了不让他们来耶路撒冷敬拜，他制造了两个金牛犊，其中一个放在他领土最北端的但，另一个放在耶路撒冷以北约12英里处最南端的伯利特。他造了两只金牛犊，一个放在但，一个放在伯利特。必让这些人去这些地方敬拜，因此北边的人就去但，南边的人就到伯利特去敬拜。然而他们不再是去敬拜神，而是敬拜耶罗波安王造的金牛犊。因此伯利特是以色列巴利偶像崇拜的中心。现在我们就能明白背景，经文的背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经文，首先我们可能最好从理解中遇到的难题开始。首先，受害者是小孩，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接受为什么这里受害的是小孩，因此我们来看小孩这个词。克拉克的评论大概可以代表大部分人的想法，他说因为他们是小孩，他们几乎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杀害他们是残酷的。这是大部分人的想法。第23节，列王记下2章23节说，戏笑的人是童子。童子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旧约圣经中多次出现。 童子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中多次出现。我们可以找到以下例子，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熟悉的故事中，当亚伯拉罕挥手要把刀刺入他儿子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出现并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这里的童子和列王记下二章二十三节的童子是同一个词，而那时以撒肯定有二十出头了，所以这童子并不是指幼童。这个词也使用在约瑟身上，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就是说约瑟十七岁的时候还被称为童子。几百年后，当以色列王亚哈和亚兰王便哈达在打仗的时候，一群232个跟从省长的少年人被派来打败了亚兰王的军队。这里所说的232个跟从省长的少年人，这里的少年人希伯来原词与童子是同一个词。所以如果我们从上面的例子中总结出我们的发现，可以说将希伯来文词翻译成童子或小孩似乎是一个不恰当的翻译，这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这群嘲笑人的年纪稚嫩。认为他们不过是幼童或是小学孩子的年纪。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即便他们还是年轻，但他们不是幼童的年纪。即使不是二三十岁，但至少也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如果我们知道希伯来语的童子可能指的是二三十岁之前的人，那我们不能不说这些所谓的童子是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童子这个词前面使用的另一个希伯来语的词，那个词的意思为小。这个词在中文中并没有具体翻译出来，但在希伯来文原文和英文的翻译中，在童子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小的意，还有一个意思为小的这个词。这个词的使用也支持以上的观点，因为这个词在圣经中经常用来表示小儿子的概念。这个词出现在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二节，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利百加就打发人去叫他的小儿子雅各来。这个词用在当时的雅各身上，当雅各要逃离以扫的时候，他已经是77岁的大龄人了。士师记一章十三节这个词用来形容俄陀涅是加勒的小兄弟，俄陀涅当时肯定不只是小孩子，因为他足够大，足够强壮到攻打夺取基列西弗城。有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找到希伯来词小和童子被同时使用，在撒母耳记十六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段经文中这两个词都用在大卫身上，所以并不是指稚嫩的小孩，所以这两个词并不是指稚嫩的小孩。我认为我们应该根据当时在伯利特的叛教和偶像崇拜的属灵气氛来理解整个事件。 这些年轻人被深深的洗脑，并受到错误宗教的影响，并且，但他们要对他们所做以及他们所信的负责。现在我们来看看以利沙，粗略的读这段经文，给我们留下以利沙可能已经年纪老迈的印象，但实际上，以利沙在事件发生时肯定不是老人，很可能他都不超过25岁。因为在这件事后，他又活了近60年。列王记上第19章有关以利亚召以利沙做先知。那时以利沙只是一位在父亲农场工作的年轻人，当时的以利亚是一位几乎快要结束他工作的老先知。因此可以假设伯利特事件发生在以利沙蒙召被高利后的几年。至于以利沙的品格，他似乎非常仁慈，有礼貌，全心忠于主和他同胞的福祉。因为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下后面几章，在他被一位大户的夫人，即书念的一个大户夫人注意，那夫人在列王记下4章9节中对她的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以利沙经常从那妇人的门口经过，这妇人观察以利沙，得出结论说是圣洁的神人，因此以利沙必是与神有密切的相交。在列王记下6章，以利沙也显露出温柔而高贵的品格，因此很难将他咒诅人看作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冲动苛刻行为。其次，我们必须认真思想他奉耶和华的名咒诅这些年轻人的事实。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里说的神的名是耶和华，这是神与他子民立约的名，这是我们很难相信他的愤怒是因他不受控制的脾气爆发。我们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不能想象这是以利沙随意脾气爆发所说的话。他咒诅这些年轻原因是他们对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记载在列王记下2章23节。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有些人猜测，以利沙咒诅他们是因他们细小的内容。翻译成秃头这个词有藐视的意思。怀特一个解经家评论说，秃头是没有头发，经常伴随着麻风病的嫌疑。因此当年轻人对于丽莎说，秃头的上去吧，这是一个强烈的咒诅，因为先知是一个年轻人，实际上可能没有秃头。巴勒斯特很好的解释这个情况，他说，无论伊丽莎是否过早的秃顶，奇怪的一点，在东方直至今日，秃头这个表达都被看作最坏最羞辱的用词。作为一种用侮辱的词语，它对东方人来说是一种恶意的，含着恶意的侮辱。不，无论秃头这个词表达的意思如何，它仍不足以解释他对孩子的咒诅和随后的审判。童子们说的另一句话是上去吧，有两种方式来理解。 上去吧，上到伯利特，因为另一条路是通下伯利特，是一段下坡的路。伯利特是伯特利是上坡的路。伯特利的地势高处耶利哥许多。我们知道伯特利是以色列北部拜偶像宗教的重要场所之一。对神的先知而言，对神的先知细笑叫他去伯利特是一种侮辱。以利沙可以去伯特利做他的事工，但那些不信神拜偶像的年轻人嘲笑他，将他与伯特利里偶像崇拜的宗教联系在一起。另一种解释是，上去的另一种解释是像以利亚一样上天。二章二十三节的上去和二章十一节用于以利亚升天的希伯来语的上去是同一个词，因此他们可能向以利沙谈论以利亚的升天。换句话说，他们以嘲弄的形式对以利亚说，你也像你的老师以利亚那样上去吧。然而更有可能是这些年轻人用神像以利亚型的歧视来嘲笑以利沙。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不相信以利亚升天的歧视，或者他们以以利亚的消失感到快乐。他为以利亚的消失感到高兴，因为以利亚用神的话语困扰他们。他们细小以利沙，要么展示自己像以利亚一样升天的能力，要么像以利亚一样消失。因此这些年轻人可能犯下嘲笑耶和华神宗教的罪。以利沙是受神的派遣，或者是犯下嘲笑神接以利亚升天这歧视的罪。他们的行为可能是故意的。你们愿意读一下二章二十三节吗？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如果你仔细读二十三节，就会发现是他们从城里出来并戏笑伊丽莎，不是伊丽莎去见他们的。因此可能是他们对伊丽莎故意的攻击。有些人认为这些年轻人只是反映他们父母或叛教先知的教导，因此他们的罪与他们所在北国以色列叛教有关。从根本上说，他们的罪恶是伯特利中巴利崇拜的罪。正如之前所指出的，伯特利是巴利崇拜的所在地，也是以色列偶像崇拜的聚集地。很有可能这些年轻人带着一些年长者的出谋划策，计划在伊丽莎施工生涯的开端拦阻他，耻笑侮辱他。这些罪加在 嘲笑神仆人的罪上，伊丽莎蒙神恩召指派成为神的先知，神为他的事工给他能力并引导他。弟兄，主对那些年轻人无情的审判，我们必须知道以利沙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他不会轻易或随便的奉耶和华的名。任何一个认真的主的仆人都不会轻易使用神的圣名。这个咒诅必须在神圣的催促下通过以利沙说出来并应验。利未记26:21-22，神已经预言了这事，已经将这审判向以色列人说明。你可以把圣经放到利未记26:21-22。让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经文：你们行事落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人数减少，道路荒凉。耶和华警告他的子民有关罪和罪的后果。我们必须知道伯利特人已经处于圣经记载被神咒诅的状态，那么神对年轻人的刑罚是执行他神圣的审判，他警告过他们，并对任何违背他律法的人施行他公义的审判。那仍然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他神为什么这么做呢？还有什么原因吗？如果你们知道就在这件事，这一群年轻人几代两代以后，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军队所掳，整个北国以色列被灭，完全的摧毁，只有两代以后，整个北国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犯罪得罪神，因此被亚述军队所俘。因此这些年轻人受的审判是即将到来大审判的一个预见。因此不应该令我们感到意外，北国以色列人民心里悖逆，受刑罚的年轻人只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代表，神派他的大先知去行神迹，他们仍然不悔改。如果你们得知亚述军队对以色列人的残酷行为，能够明白这些。如果你去过英国的博物馆，如果你去过英国的博物馆，他们出产的那些考古物件，你就知道亚述军队对以色列人所做的酷刑。我们可以从这一切学到什么呢？ 所学的，我们学的教训是罪带来后果，罪带来后果。你的生命中有罪吗？要记得，罪有后果。你可能隐藏，你可能想要隐藏罪的后果，但圣经说，罪寻觅你，纠缠你，你无法摆脱它，你无法摆脱罪的后果。圣经说，你要认罪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我在下一周会继续讲到人和他的罪恶，但今天的信息是罪会带来后果。来到神的面前，相信主耶稣基督，罪得悔改，罪是悔改罪是罪得赦免。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虽然这堂经文难以理解，但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让我们学习到其中的功课。让我们心里有罪，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悔改自己的罪，不让我们因自己罪的后果而灭亡。让我们能够相信信靠耶稣基督，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